对偶制家庭，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，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。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，还不能称为爱妻，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，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。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。这些传教士有时把群婚看作一种杂乱的共妻，有时又把它看作一种任意的通奸。但是，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，随着氏族日趋发达，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，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。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，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。例如，我们看到，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，其数多至几百种。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，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，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。在这一阶段上，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，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。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，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，同时在同居期间，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。要是有了通奸的情势，便残酷地加以处罚。然而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，而子女像以前一样，仍然只属于母亲。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，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。用摩尔根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，生育出在体制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，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，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。这样，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，或者带动他们来效仿自己。